呀、yeah. 啊，好，开始录音。
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方总，你说。
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在今天的讲
话。声音大一点。方总，你声音大一点。方总，你声音大一点。
这样听得到吗？
听得很清楚。
OK，
是牧师的声音一直比较小。
那我开的大一点，现在我开的大一点，我把声音是我的声音开小。
对，听得到哈。
嗯，
我想问一下牧师，那个牧师，我想请问一下，今天讲到的那个第二大点，就是讲到那个天上的荣耀，就是描述基督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永在的父，你能不能就是再多讲一点，就是说你前面讲到，你就说是这是关于天父的启示，就是必须要由圣子基督耶稣来向我们启示。那在这个经文等于就是说以赛亚他介绍耶稣他是永在的父，那当然就说你说其实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嘛，要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才能理解。那这个地方就是以前读经的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 这里就是说称呼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那一个是父一个是子，要怎么样能够就是说就我们搞得更清楚，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地方的意思，他是不是在描述说三一真神的这个位格呢，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如果光称这个要降生的这个婴孩是永在的父，就是我们用如果说解经的话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个。
好，方中提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以及包括结构神学共同要去面对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句话呢？大家留意呢，就是这句话是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他为什么要去说，这几个问题就首先来到我们的面前，对不对？这句话其实是出现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是以赛亚先知说的，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那这个背景你要知道，时间呢在离我们现在大概2500-2600年，大概就是我们的春秋末年吧，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代的上帝借着先知对他的子民在说话。好，那个时候上帝的选民，人类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那个时候你因为方舟你不能够拿我们今天，我们几乎属于是后基督时代了，或者基督后的时代，或者说圣灵时代，甚至我们是末世时代，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认识和2500-2600年前上帝的选民和人类对上帝的认识是不可指日同语的，没有办法做比较的。那具体又表现在哪里呢？那你要清楚这一点。犹太人对上帝的认识基于几个基本上启示的来源、启示的方式。首先是借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亚伯拉罕。所以你看看圣经在创世纪描述上帝的时候，说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这个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是我们的祖先首先与耶和华相遇，然后呢把它代代相传，传到雅各为止，产生了我们12个家族的以色列的民族。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首先是从我们祖先的关系中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你现在要把你自己放在犹太人，放在上帝的选民的身份和角度去理解上帝。 我们的上帝除了这个关系之以外，我们的上帝还是一位经历的神。他经历什么呢？作为以色列的群体、全家、全民族一起经历，就是出埃及记，经过40年的旷野，走进应许之地。要这个时间，总共花了大概500年的时间，在埃及呢，待了430年，然后再经过40年的旷野，470年，对不对？然后分田分地争忙，跟那个非利士人、跟亚玛利人，在当地经过了很多的战争。上帝给以色列人有很多亲身的经历，呀，大概花了500多年的时间，让上帝和以色列人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在430年当中，以色列对上帝的认识是一个：你有吗？你在吗？真是你吗？你还活着吗？你还爱我吗？你还关心我吗？上帝要锤炼他们的忍耐，给了他们430年的祷告。430年的日子满足了之后，摩西带领以色列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所以第二点呢，上帝是一个经历的神，对吧？上帝是一个经历的神。第三呢，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呢？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当以色列人违约拜偶像，所以北国就被亚述帝国灭了。那以赛亚先知是南国的先知，这个时候他作为南国的先知，他一方面面对着北国被毁灭，他同时要借着这个经历来教导在南国的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所面对，犹太人要面对的先知说话的背景。那个时候的人对上帝的认识就这几个主要的纲要，大家要抓住的。第一，他是我祖先的神，他是有关系的神，他与我有血脉相连的关系，对不对？他亲身经历嘛。所以每个人这个，哪怕我还没有经历神，我的爸爸妈妈就告诉我了，哎，我们有耶和华，我们有上帝哦。他是谁呀？孩子就会问嘛，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啊，他是以撒的神呢，雅各的神呢，对不对？是关系的神，然后他是经历的神，对不对？经过了500年，上帝亲自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对不对？当然中国还有一个西乃山和旷野40年，这个经历让以色列人是根深蒂固。你有空读读诗篇呀，希拉的是细拉的那些上行之诗，以色列人在诗篇当中不断的回想他们的经历，但是以色列人还是罪人，他们常常就悖逆，经历也包括好的也包括不好的，所以他们经历到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你惹不起的，你惹他，他会把你给往国外发散去，所以北国南国最后都灭了。那以赛亚恰恰就在这个公义的神这个关节点上，就成为了一个代表神选民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他提出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不要忘了，我们的神很丰富啊。”方总，你把9章6节读一遍，就在你眼前，你读一遍。他说什么呢？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奇妙的测试，对吧？能不能读一遍呢？
9章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那这个时候以色列被圣灵启示，他要告诉上帝的子民，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他的人的智慧、恩典和能力，上帝给的2500年前的以赛亚来讲，面对这一番话， 他也是茫然无知的。我相信包括以赛亚在内，他也是茫然无知的。他只是忠心的把上圣灵给他的启示写出来，说出来，记载下来而已。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悄悄的，上帝把上就是神人关系的本质这几点通通都给你讲了。那其中你关心的一点，永在的父，这是犹太人陌生的，甚至当时讲了，你从以后的犹太人的历史来看，其实犹太人对以赛亚当时启示是忽略的，是跳过去的，因为他没有能力承载这个智慧，他没有能力承载这个认知。人的头脑面对上帝的启示是需要恩典，没有恩典，你或者陷在罪中，或者你心里没有平静安稳，你根本无法了解什么是永在的父。怎么神还是父吗？耶和华怎么称了我的父亲呢？好了，这是以色列人，这是犹太人对上帝认识的缺欠不足，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特别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借着主导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当耶稣用我们在天上的父来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回应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当年借着先知所启示的话，我那个时候就 叫先知告诉你啦，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而且以赛亚早告诉你们他是永在的父啊，难道你不明白吗？门徒还是不明白。那耶稣好，这样子算了，你们祷告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手把手的教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像是不会走路的孩童，耶稣牵着两个手，一步一步的手把手的教他走路，对不对？我们哪个做父母的不是这么教孩子走路的？李红啊，当年你教你女儿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这么走的？牵着她两个手，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就是你从以赛亚的2500-600年前的那九章六节那句话，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这个主导文这里，你可以看见它的不一样，对不对？看见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一个主导文，对不对？都在教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哪怕到了新约的时代，犹太基督徒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多马这些人听见耶稣说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是张大个嘴巴在那发呆的。神怎么会是父呢？神不是公义吗？好，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的连接给你们讲。那接下来讲一讲在当时犹太人对上帝的认识凝固停留在哪里呢？你看当时经文的记载基本上凝固在上帝是一个律法的神，上帝是一个审判的神，上帝是一个惹不起的神，上帝是一个有现世报的神，上帝是一个你不听话就打你的神，对不对？所以整个为什么当时会产生法利赛人产生的历史依据、时代背景和神学必要，它不是凭空来的。因为上帝借着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将南国北国都给毁灭了，对吧？然后借着当希腊帝国兴起的时候，借着尼希米啊、以斯拉这些先知们把上帝的子民重新带回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马其顿，接下来罗马帝国，这些帝国一个一个的兴起，上帝的子民在他自己的应许之地一直处在别人殖民地，处在受欺压，受在要纳贡交税，然后还要被人欺负的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这几百年来，所以就是 从以赛亚到耶稣基督这几百年来，上帝的子民一直活在一个所谓的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产生分锐党呢？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些，还有一些不同的群体了。所以有一些是比较亲近王公贵族的，走上层路线。有一些呢，他是在旷野当中做一些隐居的人、隐士的人。有一些呢，在道德层面中做道德榜样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所以当时在整个耶稣所面对的不同的群体当中，他们产生的历史原因都是跟他们所面对的就是生活的处境是有关系的。不是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群体都不是凭空无缘无故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点，是源于基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上帝你既然这么公义，上帝你既然这么厉害，那我得赶紧守律法，守安息日哦。安息日犹太律法说不许走多少步，那就不走，我宁可不吃饭。所以有人病了，医生不看病，所以耶稣来了就纠正他们了。你们对律法的了解不认识，安息日是为人子预备的，意思就是来到你面前这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个弥赛亚、这个主、这个完全的人、人子，他才有权柄解释这个律法。所以耶稣来处理几个问题，就是把不单是永在的父了，永在父是当时他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一个律法问题，对不对？一个上帝的认识问题，多而又多的认识上帝。等到保罗书信的时候呢，对这些问题就提出来，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要多而又多，就是我们还认识的不够。所以今天当你去看见这个所谓永在的父，那你该怎么理解呢？你就不能简简单单好像是一个名称，它是其实是有一个历史的牵连，一直从那一直走到了今天。你看看那个创世纪怎么形容上帝呢？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等到摩西去把这个上帝的名字写进来积累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三大就是根源，寻找到对上帝的认识，有一些 Q 来源啦、反正不同的来源吧。那基本上用我们中文理解的话呢，有一些是耶和华的版本，有一些呢是阿多奈的版本，就是对主的一个版本，有些对神，有些对主，有些对，那耶和华就是一个关系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他不同的版本，它不同的根源，圣经记载，你如果用那个经文批判学呢，去读圣经呢，你会发现其实从创世纪有很多不同，因为摩西也是一个学者，他在埃及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图书馆里边，他又是埃及的王子，法老的女儿所养的孩子，所以他有这个资格、资源跑到埃及图书馆去读很多的书，圣灵又启示他，所以他得把当时能够查到的资料呢，一一把它摆明出来的话呢，那他的圣灵启示下，人读书也没有一个人好像说也不需要学习，然后也不需要去读书啊，你写得出来，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比较我们熟悉的约翰可能是新约作者当中可能希腊文水平比较差的一个。我学了希腊文以后，我再读约翰福音，就发现他其实蛮多的希腊文水平比较差的地方，特别约翰福音，他一写你就发现这个人是文化程度不高的， 但是神很奇妙，用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写出约翰福音，那真是让人惊讶的。这个情况是，这些都是渔夫啊，一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包括彼得。新约可能除了保罗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其他都不高。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等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读到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翰的希腊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他经过了几十年的提高，他写刚认识耶稣的时候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九十岁了，七八十年的成长，所以他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非常文采飞扬，也是那种左右脑平衡的，水平相当高。所以人是要学习的，我盼望大家注意一点，永远不要失去学习的心。作为上帝的孩子，永远不要不学习，不学习其实是你最大的骄傲，你去学习就是表达你最大的谦卑。人这一辈子总要不停的学习。小李红，你好久没来见牧师了，不知道你最近学习怎么样，下一次做一个门训功课，我要查一查你，查你的功课做得怎么样，好不好？你自己不好好学习，你怎么做女儿的榜样呢？对不对？女儿怎么会好好学习？要有个妈妈做榜样就好，好不好？所以人要好好学习，每天都要不断的学习。女儿，你说牧师讲的对不对啊？嗯，
对。
问问女儿，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啊，那你也要好好学习，听到没有？趁年轻好好读书，用心的学习为神所用。一个不好好学习的人，神也很难用啊，知道不？要谦卑，要好好学习。如果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说：“我有圣灵充满的，我不需要学习。”这个一定不是出于圣灵的，一定不是圣灵。出于圣灵的人一定是谦卑的，一定要好学的，知道不？好，方正，我就大概讲这几个结构吧，你也大概清楚一下，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面对。啊，这一句话，你因为今天你是在2021年7月26号来面对这么一句话，那你想一想，这么一句话，今天的人去读2500-600年前的一句话，它有太多的时代背景的这个鸿沟。是需要我们神的话语和智慧的填补，要不然是跨不过去的，好不好？这样。
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高传道。这样，李红，你提问题吧，你好久没有提问题了。小李红。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啊，我想你女儿肯定会觉得很奇怪，那可是我的妈呀，被牧师称为小李红。你给的真管牧师叫爷爷才行，知道不？
他刚刚已经向我问过这个问题了。
我问过了，我猜他会问。你看我跟他是知音吧，马上我懂得心里面会问什么问题。你读什么专业啊？
法律。
哎呦。厉害哟，厉害，读法律，那你应该嘴巴很能讲才对呀，能说会变的人才能读法律啊，对不对？平常你跟妈妈吵起架来是你赢还是妈妈赢呢？你告诉我，我赢，肯定我赢妈妈。
好，说，
好
厉害，
好厉害，好吧。
他很听话。
人家不惹你，人家不让你操心，人家疼你，对不对？爱你。好，吴青，你是没问题啊？我看你举手了，是不是吴青？我看你拿个包举手。
我没问题，因为那个喇叭的声音很小，听不清楚，我的贴在耳朵听。
哦，喇叭声音小，我再调的大声一点。我又大声了，可以吗？听到吗？
听得到，只是说声音比较小。
好的，那好吧，那下一位看还有谁要提问题出来吧。我看到敏敏了，昨天看到庆君，今天我看到你了。敏敏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呢、啊？敏敏，敏敏，
哦，不是好，哦，我关灯了，所以有点暗。对，躺在床上，最近有点感冒。嗯，然后暂时没有问题，像是因为上了那个培训课之后，然后我在看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书，然后。我先看吧，等再找一个机会的时候，单独再把所有的疑问再，再提一下你，再问一下你。嗯，
你是一个爱思考的孩子，所以你要把问题先写下来，你不要临时，
嗯、
时你可能就临时问忘了，知道不？呀、
嗯，好的。
这样是现在思考，爱学习的孩子呢是乖宝宝了，所以就要把学习给进行到底，要一直不停的学习读书啊，思考啊，要不然人的脑子很容易就生锈了，就不学习的很可惜了，知道不？
好的，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我看见玉发上来了，今天，曹弟兄你上来了吗？是吧？少华也来了，好久不见了。啊，白白也上来了。这个杨是谁呀、啊、？YANG 杨。我看到深深了。周佳也在。Gideon。啊，
看看。
好、哦，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海静也来了，看到海静。伟珍，哎，发来了，看到玉发了。
哎，牧师，
曹弟兄你好。
我刚才，牧师好。好，刚刚半天点开视频点不出来，刚才我一直点，后来我。刚刚躺下了，你听到你叫我名字，我也爬起来了。
不好意思，那你也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看见你提的问题啊，看你也在认真读书啊，读门训的笔记、啊，我也很安慰，觉得很开心的、啊，对吧？也很爱你，所以感谢主，希望你继续努力。天国的班要等你们年轻人接啊，知道不？
感谢主、越学习越觉得自己很渺小，不懂的越多，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我就怕你越学习越觉得自己伟大，那就危险了、学习的结果就发现自己的卑微和不配、这是太好的一个结果了、那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问呢？有没有？有什么要分享也好。
是暂时没有，我今天昨天才感觉学了组织学，今天又学了，来好好消化一下。
好的，没关系。那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如果都没有，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
何昭你说。
就是牧师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降临前的预备，除了圣经里面的预备，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普遍启示，有一个特殊启示嘛。那他在普遍启示上的预备，像预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然后为这个福音的土壤，就是提前提供了这种基督福音的土壤，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预备？因为我们跟那个米娜他讨论那个苏格拉底这些，就觉得苏格拉底就跟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觉得苏格拉底是最 接近基督徒的非基督徒吧，所以
为什么苏格拉底是最接近基督徒的，就为什么这么讲，你的依据是什么？
因为他追求真理达到了，就是远超过他的生命，甚至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做事的时候，由于他自己说有一个精灵指引他嘛，但是可惜就在于他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就缺这一步，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最接近基督徒的非基督徒，那达到了人类可以认知的极限了。
这么讲其实不准确也不正确，为什么呢？我给你讲几个理由啊。当然你其实是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我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苏格拉底呢，他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呢？他的伟大之处就是他指出所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在愚昧上所能走到小聪明的顶峰，就在苏格拉底上。听懂这句话吗？因为任何人只要你不认识耶稣，你其实就是一个愚昧人。当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只是在你自己人类的哲学家走到最后就是绝路的，其实哲学家走不出出路，逻辑也不能带来所有的能力方法和力量，哪怕世界上没有逻辑也是 OK 的，世界哪怕没有哲学也是依然美丽的，但是没有耶稣就不行，没有耶稣就没有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如果拿耶稣和苏格拉底 相比，那就如同太阳和萤火虫之间这样的关系是不可比的。第三，苏格拉底他基本上是一个，从怎么讲呢，从历史记载来看，他的弟子他所影响的人的范围来看，他基本上是个独裁者的，为独裁者唱赞歌的一个人啊。当时判他死刑的一群人是民族主义的人，而当时起暴乱掀起整个雅典社会的骚乱城市的一群人，他前一代基本上就是一群独裁的人。所以到他的学生到柏拉图之后呢，他开始对国家政体有一些反省，提到了民主政治。那么柏拉图的时代，到柏拉图倒没有从来没有提过独裁好还是民主好，他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他所影响的学生全是独裁者。就是在当时代，他的时代大概公元前470年到390年，大概这一段时间吧，就是苏格拉底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公元前大概，他跟孔子年代还有些在100年之内的接近吧，跟耶稣就差个快500年的时候，这样，所以他比耶稣早了，当然，所以当时来讲，就苏格拉底他，一是，就是所谓我们说用同样的看你的果子嘛。他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独裁者，或者说为了独裁者为了暴君唱赞歌的人，这是苏格拉底。但是哪怕尽管如此，却不会遮掩到苏格拉底在思想领域当中所独树一帜的这种鲜明性。他用他的生命去活出了一个为了思考而不惜丧失生命，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在这里。为什么我说他是人类思想家的第一人？在他前面的七大家其实不足以，那个是有一种好像我们如果画画的人就知道，就是苏格拉底开始进入学院派了，开始画一些专业的脚本啊。我昨天学了一个新的词，一些 item， 但是以前都是画的儿童画。那他七大家其实就是一种人类梦幻式的一种反省，对人类的诸多的现象进行反省。那一到苏格拉底开始就不一样了，苏格拉底的反省， 他开始借着一个对话型的教导，开始对着一个开放型的思考，所以他打开了人类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智慧之门吧。他在普遍启示上让人的思维开始能够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所以毫无疑问，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但是当我们说他伟大的时候呢，呀，何章，你不要忘了，他不过就在人本主义的这个范围里边，他有一份贡献而已。那在神学领域对人本主义没有完全否定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有一份怜悯，让人可以去犯错误，上帝的天上可以有一份对我们这些愚昧的人一份嗤笑。有一点我们好像讨天上的爸爸喜悦吧，我们做了一些笨笨的事情，他像小孩子对吧，在我们家里不做一些傻傻笨笨的事情，我们也会很喜悦，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呢，如果说你不跟耶稣比还好，跟那个人类任何一个人比，苏格拉底都是伟大的，但他唯独不可以跟耶稣比，那真是不可指日同语了。一跟耶稣比，你就会发现好像一个太阳，一个萤火虫。萤火虫之所以有光，只是夜晚无光而已，月亮的光不足以把它的光给，哪怕月亮光强一点，萤火虫也没光了，月亮不在，萤火光才出现。所以苏格拉底没有办法跟耶稣去比，所以这个比喻不当。呀，你最早提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忘了。
不是，我说的是苏格拉底是最接近基督徒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不是说他是跟基督最接近基督的非基督徒。我是这么说。
他也不接近基督徒，他也不接近基督徒。基督徒都是敬拜基督的，他不敬拜基督，所以他离基督徒差得太远。世上最聪明的人跟一个最普通的基督徒相比也是愚昧的，知道这个道理吧？没有办法比，只不过我们人呢，我们学习的第一经律是透过熟悉的事物去接触和学习陌生的事物，而这些哲学、逻辑、科学、理性、常识就是人类的常 common sense， 就是人类所熟悉的这一部分。我们如果离开东西，我们可能没有，不说真理不可以学习，但是人类没有办法学习。你比如说刚才方丈阿姨提的那个问题，你想想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耶稣问永在的父，那是2500-2600年前神界的以赛亚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但是整个人类白白错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对永在的父这个名词完全没有 sense， 没有反应。 Why？ 因为人呢、啊、直接去面对启示的真理，人是很愚昧的，回答不出来的。人必须借着自己所熟悉的工具，比如说语言啦、文化啦、逻辑啦、哲学啦、艺术啦、科学啦，这都是我们熟悉的，我们对启示很陌生。所以当神的启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知道你刚刚问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个普遍启示有没有一个对特殊启示的预备呢？是有的。问题，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其实就是一个特殊启示，来到人世间告诉人，我是上帝啊，我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啊，我是圣子基督耶稣啊，我是神人二心的救主啊，耶稣就来向人启示。那为了这一个启示，上帝的确预备了一系列的事情，也包括你说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呀，有这500年，因为上帝很怜悯人的软弱，我直接让你想一想，我直接让以赛亚直接告诉你我是永在的父，人听不懂，所以他就在花这500-600年的时间预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希腊的哲学家、这些逻辑学家，对不对呀？预备了这些人呢， 就是使人类有一个文化哲学的一个土壤在那里。第二呢，预备了希腊文。希腊文我可以这么样讲，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个语言，在说明问题、解释问题、逻辑问题、哲学问题的，它是最优秀的一个语言。希伯来文呢是最优雅的一个语言，但是你优雅的比较需要用右脑去思考，但是希腊文是左脑思考。所以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两栖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要看到这个根源。第三，预备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全世界如果在一个所谓独裁者，一个最优秀的独裁者，一个最开明的独裁者，一个最有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的独裁者，那罗马帝国是首屈一指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秦始皇的时间很短，因为太残暴了，十来年就走了。他秦始皇，我们中国今天对他夸耀的很多。其实秦始皇在人类历史上，他真正的影响就是昙花一现，很短的时间唰就过了。他只不过把自己封为最大的皇上而已，跟国王也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人认真去剖析秦始皇而已。秦始皇这一个人一生是过大于功，功劳不大。那个时候你想做秦始皇好，你想当秦始皇什么？你想当秦始皇吗？你不想。你想当李斯吗？你不想。你想当商鞅吗？你不想。好，我想当秦朝的老百姓，你知道怎么过日子的吗？两个老百姓在马路这一头走过去，另外一个老百姓从对面迎过来，他们如果眼睛对望一下，眼珠要挖出来。因为说他可能传递一个虚假信息，可能你可能对君王有极大的不信，人们走的要低着头，慢慢一区一步的往前走，而且连坐姿，一个人犯了错，整个礼呀、几百号人全部杀，坐连坐姿，株连九族，从那个时候开始来，是一个非常残暴，一个任务没有完成，所有人都杀。陈胜吴广为什么会起义？跑到大泽乡，下大雨，跟今天这个郑州的水灾一样，过不去了，对不对？官员们没有说把那个门给打开，所有人都乖乖的在车里面等，水一灌，6300人全部都死了，对不对？武汉也是一样啊，消息一直不来啊，因为掌握信息的人是在上掌权者。这是秦始皇当时的特点。那你想当秦始皇吗？你想当秦朝的人吗？对不对？很快他就被推翻了。但是罗马帝国就不一样，罗马帝国时间是很长的，而且我们总以为罗马帝国好像就是意大利那一块，不是，它沿着地中海沿岸，欧亚非三大洲都是它的疆域啊，借着地中海往上伸延，可能除了东方，除了中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是他的疆域，有可能的欧洲怎么也都是他的，他觉得蛮夷之地懒得去打而已，他也一直在扩张了，所以罗马帝国其实历史上认真研究一下，而且罗马帝国是可能当时这么多所谓独裁帝国当中最开明的。开疆拓土，他是最开明。往我们中国以后讲，我们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直往西打，甚至打到波兰，最远的地方甚至达到波兰的边界的，所到之处，望风披靡。然后呢，基本上是屠城政策，整一座一座城被他毁灭掉。当时的波斯帝国在我们这边已经叫做安息国吧。已经到达我们就是像吉尔吉斯坦啊、哈萨克斯坦啊、乌贝克斯坦的大概这一个中亚南亚这样的地区吧，在这一块成吉思汗所经历，今天还留下，你去那里看 还看到当年蒙古人的后代跟当地人通婚所生出来的那个样子也怪怪的那些人，啊，你去看一看的，你去吉尔吉斯坦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看一看，这人的样子，啊，跟世界各地人都不一样的，讲俄罗斯语，讲俄语，但他们样子完全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也不是非洲，什么地儿的人都不是，这人就是怪怪的，啊，他是蒙古人跟波斯人和当地的土人，杂交而来的人，所以有空大家还是应该到处走走一走，走上宣教的道路，啊，去到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啊，世界各地所谓 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讲的也是个道理。旅游、短宣、宣教，其实就是学习，就是读书。你见过的和在书本上读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鼓励大家能够走的尽量走，带着一个宣教的心去走。好了，除了这个以外呢，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也是当时代以至后来超过1000年或者是1000多年都没有人可以跟罗马帝国相比。罗马的行政制度的健全到后来坦率讲也只有英国能够跟它相媲美。英国后来也是个日不落的帝国，所有英联邦的国家治理的都是全球第一的。我自己所经历的全世界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最优秀的一群华人其实是香港人。他对秩序的遵守，对工作的态度，所有地方的华人都不如他。我记得我是1987年出的国，我第一站就到了香港。我看了一个在香港在红磡火车站帮我拖行李那个可能一个男士吧，40-50岁、50-60岁一个男士，拿着个车帮我拖行李，我都不知道去哪。我走到外边，我说我要去哪，等我去哪，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出国跟今天不一样，今天你们都口袋里带着银子，我们是口袋里就只有点钱能够打电话的，呀，所以出的。但是我从那以后的每年那个时候差不多都在，我在香港后来住了几年，住了4年，在香港了解，我深知英联邦国家，我去过许多，大概超过10来20个英联邦的国家，我发现英国所统治的带来的行政制度可能是天下最优秀的，带给人影响潜移默化，呀，那当然今天谈美国那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今天不谈美国。第五呢，其实是罗马帝国所带来的交通制度。中国的交通制度是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驿馆，有一个驿站，有一个驿人，一天可以跑死多少匹马，把岳飞给招回来12道金牌就是12匹马都跑死了，那是一条驿道，官道，罗马的这个驿站官道的体系，我想可能在冷兵器时代它是最优秀的。到以后今天电脑、WiFi、手机当然不一样了，今天已经是另外一个划时代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为福音的传递奠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根基和基础。今天福音能够传遍那么广，也跟罗马帝国当时所存在的这种关联是息息相关的。第六，我专门要提提希腊文。希腊文这个语言，我刚才说了，它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个语言。我们通常中文吧说好，英文吧说好，可能通常都停留在一个3个等级制度，好，比较好和最好的这么一种模式当中，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最好，好，但是呢，不要说是英文了，不要说希腊文，哪怕是法文，在讲好都有8个 level， 8个层级，而希腊文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他在描述事情的时候非常精确。就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发现 读希腊文很少有机会会产生困惑，因为它动词是有方向的，指向是哪一个人做的，为谁做的，什么样的情感之中，什么样的情绪之中，什么样的背景之中，语言它都有表达。所以希腊的文化和语言，我觉得为整个福音书的书写、传递、传流、流传，那是奠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根基了。没有这些，我觉得福音传的没有那么快乐。所以很快那个时候，你看《使徒行传》，保罗在那里有一个马其顿的异象，他当时就没往东走，就往西走，去到马其顿，很快就往罗马那里走。啊，你们也知道马其顿是哪里了，就是后来的南斯拉夫，今天的什么科索沃啦、塞尔维亚啦、黑山啦，要像这一块地方，也就是后来的东欧了。往西走就是南欧，就到了罗马了。所以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卷书信。所以这个预备吧，何昭你跑哪去了？你提的问题就跑了，你在吗？
不是，我在听，我在听。
就大概预备就这几样吧，就说特殊启示的来临，道成肉身是有普遍启示的预备，上帝也做了多方的预备。
好的，谢谢牧师。
好，那我稍稍再补充一下讲那个苏格拉底吧。我丝毫没有要否认苏格拉底的意思，我也很喜欢苏格拉底，但是我对他的认识，我觉得在基督的这个问题上，他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就他一辈子也没办法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在耶稣基督以前他就死了，所以他死呢也没有为到上帝的国度而死，也为了他内心的那份骄傲而死，也为了他自己生命当中可以为了思考而不惜失去生命，这个在人本主义他达到顶峰，但是一旦去到神本主义的地方他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呀。所以我们读哲学的人，读逻辑的人要很清楚，一个聪明一个智慧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了。基督徒最小的一个基督徒也比这个最伟大的哲学家要大得多。这是耶稣讲的那个施洗约翰，他是 最大和最小的关系，就是这个意思。好，下一位还有没有？没有吗？都没问题了，没问题我们就下课了，是不是？好吧，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里了。小李红你没问题了，玉发也没问题了，还有谁愿意出来呢？小俊、荷叶、海静、白白、白雪不提问题了，平常你是问题青年的，葛华、Daisy、Candy、李倩、李红，李红是哪个李红？是
我们在呀，牧师，我们一直在听啊。
看到，但是没有问题。葛华又露个额头出来了，葛华。是不是？嗯。
是想告诉你我在。
下次我也露一个额头这样子，你们看我额头，我是美俄少年，你知道吧？我是美俄老年的，哎呀，真是
可以吗？
好，那没问题的话，那就葛华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都不想提问题，是不是？
好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夏灵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参加我们的夏灵会，也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提问题参加这个主日学。我们通过这个学习可以让我们在灵命上得到长进。主啊，在这个瘟疫期间，求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各处，在自己的家能够有平安，能够安然度过这个瘟疫，因为这个瘟疫真是很可怕，但是你是我们唯一可以敬畏的，你是主宰一切的神，我们不怕。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旨意成就，使更多的人来跟从你，仰望你，信靠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不要忘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欢迎大家，我们是一个系列的夏令会啊，一起来参与。夏令会，明天见了。